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22集哦，那很高兴在每个礼拜三晚上再次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些最近的一些社会时事新闻跟话题的一个讨论哦。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收听或收看我们的 Mula 直播或者是 Podcast 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跟分享。那你如果是在 Podcast 上面收听的话，也麻烦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的一个评价哦。那我们在每个礼拜三晚上就会跟大家来线上聊聊天。那在 Podcast 的话是礼拜四的早上会做一个更新哦。那今天呢，我们是有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要先讲一个比较暖心的一个新闻哦，一个暖心的新闻，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就是说有一对姐弟哦，他们当年家里很穷，因为妈妈是单亲的妈妈，所以抚养三个小孩。所以这一对姐弟呢，他们每天就花100块的餐费去一家牛排馆去吃铁板面，然后就去喝那个玉米浓汤嘛，喝饮料吃到饱嘛。结果呢，这间牛排馆的老板娘人很好哦，每次都多给他们两个面包跟两个冰棒哦。那小孩小时候不懂，但现在小孩长大了，所以他们就去那种 FB 上面，可能是一些爆料的社团啊，希望能够找到当初的那个店，看能是不是还在哦，希望能够回报当年的好心的一个老板哦。那其实我今天看这一则新闻，我就觉得还蛮感心的哦。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坏事，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在发生，但是说真的，其实在这个社会上面，好事其实永远比坏事多，只是媒体比较少报哦。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哦，其实一个人能够做的对社会做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当你身边有一些人他需要你一点点的帮助的时候，你就去帮助他们。你现在的一点点的举动，或许对他们的人生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哦。你可能对你来讲很小的一件事情啦，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好吧，那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是觉得很好，所以在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哦。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广告时间啊。今天我们的直播是有业配的、哦，那我们今天的广告合作商呢是一家新创公司啊，叫做拉拉 Move。那拉拉，我先念一下它的广告词哦，就是我们的口播广告词嘛。拉拉木是一个24小时全年无休的物流媒合平台，主打快速、及时、弹性的服务，配送范围可以从双北、桃园送件到全台多点，并且提供多种车种选择，不管你是要机车、厢型车或是货车都有哦。除了个人以外，拉拉木也是中小企业以及微型创业的一个物流好选择，不管是送文件、调货、出货、送礼都超方便，可预约也可以随叫随送。现在只要输入 N 观点专属优惠码 MULA NIULA， 首次下单不限车型就折100块。你可以在我们影片下方的文字栏或者是 Podcast 的 Show Note 文字区找到我们的专属优惠连结，记得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哦，首次下单就可以折100元。好、哦，那当然啦，拉拉木它有网站哦，它有 APP， 所以你想要使用它的话，你可以上它的网站去注册或者是 download 它的 APP。 那我个人哦，其实是还蛮很推荐说，如果你是个忙碌的上班族，其实你是如果有这个需求，你真的可以去试用看看。因为一般有在上班的人啊，其实我很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你们要善用这样的快递服务来节省自己的时间。举个例来说啊，假如你今天出门你忘记带你的笔电，但你下午开会的资料都在里面，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可以自己赶回家去拿嘛，可是来回就花一个小时，那这一个小时你就不能工作，对不对？更好的做法就是什么？家里如果有人的话，请家人叫拉拉木哈，这样的物流服务直接帮你把笔电送到公司，那可能就花一点小钱，但是却帮你省下一个小时，用这一小时处理比较重要的工作。哈，说真的啦，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不就是时间吗？哈。能够花钱省时间，为什么不花钱省时间呢？齁，那当然这就是付出一个代价，就是钱啦、啊。那就我自己来讲，能用钱省时间的话，我会觉得很划算。齁，所以拉拉木的话，我是还蛮推荐他的这种货车服务啦，随叫随送。 算蛮方便的。那如果你是开公司的人，或者是你公司啊，你是电商公司，你要从有一堆货要出给一个人的话，你都可以按照货物多寡来叫他的车，你可以叫，因为他不是只有摩托车嘛，他还有货车嘛，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广告合作商就是拉拉木，推荐给大家。你在他的服务范围主要是双北跟桃园啦，所以如果你想要送件的话，可以使用他们的服务，好吧？好，那就是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干爹啊，谢谢我们今天的赞助厂商。好，那欢迎那个，如果你是厂商，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啊加入我们的 N 观点的直播的赞助商，好不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好，那今天的话题第一个要来聊萧美琴哦，大家都知道萧美琴她现在是台湾哦，就中华民国哦驻美办事处的代表哦。但是呢，在前几天哦，前一阵子她发生一件事，就是呢，她在 Twitter 上面，台湾比较少人用 Twitter 啦，可是在美国，你知道美国的所有政治人物都用 Twitter， 所以其实 Twitter 在美国还蛮重要的。然后他在 Twitter 呢上面就把他的 title 改了，改成什么？就改成台湾驻美大使哦。当然啊，这件事情当然就引发了台湾内部哦，老实讲，老美可能不 care 哦，因为老美可能本来就把萧美琴当成是一个 ambassador， 就当成一个大使，所以对于华盛顿的政坛来说，这是。本来平常就叫他大使嘛，所以虽然大家知道他名义上不是大使，但是呢事实上他就是台湾的大使，但是呢在台湾这边当然大家就很有些人就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就变成台湾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新闻了。所以后来其实萧美琴他也出来说诶，我的正式的名称还是没有变，我的正式的名称还是没有，诶，有人说什么连结怪怪的，连结怪怪的吗？连结哪边怪怪的？是那个拉拉 move 的那个，他那个连结应该是让你去 download APP 的吧？好，我猜应该是让你 download APP 的一个连结了。好，就是拉拉 move 的连结，所以你可能在手机上面用会比较正常。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个我再跟拉拉 move 那边确认一下。好，好，那。这个我们来回头来讲萧美琴哦，那其实哦，萧美琴她这一次当然这个改了，在台湾就是比较敏感嘛，因为她第一个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台湾驻美国难道是要建交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她又把那个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省掉了、哦，所以其实有些人就在台湾内部也有一些政治势力对这样的改其实很不爽。好、哦，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改这个也没有什么啦。我觉得，甚至我觉得萧美琴改这个他的 Twitter 的一个 title、哦、很有趣的反映了台湾的一个现状。什么叫做台湾的现状呢？台湾的现状就是美国政府哦是把萧美琴或者把台湾当成大使等级，可是呢，受限于台海的这种情势，受限于这种美中台的国际关系，我们的正式名称是不能改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这个把那个我们的代表处上面改成是我们的这个大使馆，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就事实上那个就是一个大使馆，哦，只是没有办法明讲而已。当然啦，你说。萧美琴她去改她自己的个人 Twitter 上面的 title， 这件事情是她个人自己私人就可以决定的吗？我不相信啦，齁。我相信这个样子的修正啊一定是台湾的官方有决定，齁，就是台湾至少可能蔡英文这边，因为蔡英文管外交嘛，所以蔡英文应该知道而且批准这件事情。美国方面呢我觉得应该也是知道而且同意的，否则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今天萧美琴她改了这个说我是台湾驻美国大使，结果呢美国的国务院如果出来打脸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台湾这个只是代表，那不是很丢脸吗？那不是就被美国打脸吗？所以事实上我相信一定知会过美国的国务院，而且也获得他说诶你就改没关系你就改，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在官方文件上面正式说你是大使，可是我们就觉得你是大使。所以基本上哦，这个萧美琴改了这个 Twitter 的一个 title 的一个动作，我觉得他在外交上的一个意义就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啊走向一个更明确的叫做半官方的一个承认，我会把它叫做准建交集哦，准建交集。什么叫准建交集？就是除了没有建交以外其他都是比照 邦交国的一个待遇。那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好，那这个对于台湾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代表说美国国务院真的把台湾变成是一个认为他们认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但是呢中国方面啊一定也会气扑扑的嘛，一定会气扑扑的说难道你那个美国又要跟台湾建交吗？我觉得他们现在一定很怕美国跟台湾建交。因为美国如果跟台湾建交的话中国很尴尬，难道他要跟美国断交吗？对不对？难道他要跟美国断交？他不是不能做出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对他讲就是很麻烦很麻烦一件事。所以他当然很希望说好，你们半官方合作半官方的这种眉来眼去，我当然不爽，但是吞的，但是你们拜托不要建交。那我觉得美国政府会不会真的跟台湾建交然后来刺激中国呢？我觉得短期内是不会的啦。我觉得其实应该讲说美国跟台湾建交这个事是一个对美国来讲很可能是一个大牌。那大牌有必要这么早出吗？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早出。而且出这张牌似乎对美国也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是最好的一张牌。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只有在时机适当然后对美国是情势正确的时候它才会出。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去期待说未来一两个月然后两三个月内台湾跟美国正式建交，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这个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啦，我在台湾看到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说萧美琴这种做法是一种挑衅中国的一个做法。明明知道这样写中国会不爽，但是你就是要挑衅中国。但是我比较想问这一些人一句话，就是说难道我们其实说真的，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但我们跟中国有个千丝万缕之间的一个关系啦。那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先不谈未来。那我们放在美国的大使，美国人也愿意承认他的大使，为什么我们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大使呢？难道台湾面对中国我们就只能选择跪下吗？我想这不是大多数台湾人愿意接受的一个事情啦。那所以这是这个萧美琴这个事件哦。那当然啦，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个事件里面看出川普政府啊真的对于台湾是非常友善的。好，当然川普本人不一定真的认为台湾是非常，对于他来讲台湾可能是一个棋子，可是川普政府不是川普一个人嘛，他包含了他下面的所有的幕僚跟他的这些所有的行政官员。事实上我认为啊，川普的行政官员应该是有史以来对台湾最友善的美国政府。齁，所以我认为啊，未来如果真的不幸让拜登选上齁，那当然这样的待遇大概就不会有了啦。齁，所以最近到台湾有些人真的很喜欢洗风向，说不管是谁选上，民主党选上共和党选上，对台湾都一样，真的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基本上叫做睁眼说瞎话，好吧？叫睁眼说瞎话。好，那当然啦，在上个礼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国务次卿克拉奇访台嘛。然后在这个期间哦，大家都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最近台海好像很紧张哦，就中国的军机就火力全开，拼命飞到台海中线哦。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讲，他们非得这样做不可，不然怎么办？不然他们怎么对内交代呢？可是老实讲啊，中国这样做很聪明吗？我觉得一点都不聪明了。为什么？美国的官员来台湾，结果你居然放了一堆飞机在那里示威，你觉得美国人没有看在眼里吗？美国人也是看在眼里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其实未来美国在台海这边绝对会放下更大的一个重兵哦，放下更大的一个重兵哦。说真的，就是看你中国敢不敢打。你中国要打的话，美国可能就出手把中国教训一顿哦。当然这是一个几率问题啊，我们永远没有人有把握说美国一定会出手。可是从目前来看，出手的几率是还蛮高的。好，所以老实讲，我觉得解放军也不是笨蛋哈。习近平是不是笨蛋，我就不敢说了，我就不好说了。但是呢，我觉得习大大他真的敢打吗？解放军真的敢打吗？你如果是解放军的高阶将领，你如果真的动武了，你想要做一个局部的动武，结果被美军或台湾那边狠狠的教训，你可能 你可能不只是没有关欸，你可能不是下台欸，可能习近平拿你出去就把你斩了，对不对？那习近平呢？习近平如果真的一出手却碰一鼻子灰，那他压得住内部吗？他不会被斗掉吗？我觉得老实讲啊，为什么中国他们要说我们不会开第一枪哦？他讲这句话不就是说、欸、拜托大家都不要开第一枪，我需要这个很强硬，可是我们不会打。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当然啦，我觉得如果是台湾的军方的话，或者我们台湾人，我们还是不能因为这个样子轻忽中国可能对台动武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整个台湾必须要战备起来啦。好，台湾的三军也要战备起来，我们不能轻忽这件事情。从现实与利益，从赛局的角度来看，中国军方没有理由要对台动武，齁，那是对他们是愚蠢的决定。可是历史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偶然的一些状况，历史有些时候会有些就是愚蠢的状况，但是它还是发生了。所以这个，所以代表我们绝对不能看起来觉得说从任何角度来算他都不会这样子做，我们就掉以轻心。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必须要有个准备，要有个准备。齁，那当然啦，今天的一个更有趣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联合国大会的举行啦。好，那很有趣的就是前一天呢、啊、习近平、哦、才讲说在联合国说不是拳头大的就能够大声哦。那我听了看了那个新闻，我真的觉得超好笑的啦。拜托，你这句话你应该对你自己中国讲吧，平常拿着拳头到处欺负人的是谁啊？不就是你习大大带领的中国吗？那你现在遇到一个拳头更大的美国啊，白打个几拳就跑到联合国去告状，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配合我们刚刚讲的这共机飞越海峡中线，不断的对台湾造成军事威胁，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哦，我觉得，习大大说不是拳头大哦，就可以这个样子就可以大声，那我觉得这句话，麻烦对自己讲好不好，麻烦对于中国的军方讲，麻烦对于你、你自己用你的嘴巴讲给自己耳朵听啦、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那当然今天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他演讲，对不对？就是他因为他们现在是要视讯虚拟的，所以他就在虚拟的这个舞台里面对所有的联合国代表演讲。哎，他这个演讲对中国火力全开，就痛骂中国，基本上就是说第一个几个重点嘛。第一个，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就是中国病毒，中国你别想甩坑，全世界现在都这么惨都是你们害的，你们要负责到底、我们美国会让你负责到底、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 WHO 被中共掌控说谎、隐瞒疫情，说当初什么无症状者没有传染力之类的，痛骂一下 WHO。好啊，最后什么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美国超强的，我们超厉害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疫苗快开发出来了齁，然后等一下到时候全美国全世界都有我们的疫苗了，然后我们的武力超强的，我们现在齁搞定外交啊，然后这个让北约更强大啊、我们是自由民主的这个大拳头，类似这个样子。所以整个演讲齁就基本上是痛骂中国，然后非常霸气齁、所以好像今天我觉得在台湾网络上也有一些人那个把那个川普的演讲的重点整理嘛，所以看了你真的觉得这个人哦真的是很有趣，你知道川普这个人真的很有趣。你传统来说传统的政治人物不可能在演讲里面讲的这么直白这么嚣张啊这样子，然后这么不顾这种政治的潜规则，可川普他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政治素人。他虽然当了美国总统当了三年多了，可是他还是没有被政治污染，他还是那个直言不讳的一个川普，真的是还蛮霸气的、不管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你都不能否认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好，那接下来就美国大选了，在一个多月之后了，那也不知道他选不选得上来，我们就看看吧。好，那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就从这个萧美琴然后改了他 Twitter 上面的一个名称，然后我们就顺便来聊一下共机扰台的事情，然后聊一下川普今天在这个联合国大会的一个演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我本来想要聊那个公视的那个 公视的那个播出那个中国的新疆大外宣影片的那个事情嘛。但是后来想想，其实那个事情也没什么好谈的、啊。我觉得公视基本上就是犯了一个错，他基本上就犯了。但是你说公视是大外宣吗？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会觉得啦。就是我觉得公视基本上就是犯了一个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后来我们就来改聊另外一个，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可是我觉得要跟大家聊一聊。哦，这个我看的那个新闻的标题叫做房贷大战哦，简单来讲就是，然后我们的这个标题叫阶梯式房贷，很可怕哦，叫做恐怖的，哎，有毒的阶梯式房贷。啊，那一则新闻讲什么？简单来讲就是现在啊，因为建商也好啊，然后或者是这些房屋相关的这个业者，希望大家买房子啊，所以现在银行哦就推出各种的房贷，帮助大家可以买房子。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第一个40年的房贷哦，哎，我们之前房贷一般就是20年，贷到30年就很长了嘛，40年房贷哦，就到可以一次缴比较少哦，哎，缴40年，所以你30岁缴房贷的话，70岁才会缴完。第二个是什么？5年宽限期啊，宽限期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宽限期，就是你借了那个房贷的钱贷款之后呢，前5年哦，就只要缴利息，不用缴本金。啊，一般以前哦，这宽限期大概就是2-3年了，所以5年的宽限期很长哦。但是最夸张的是，我看到最夸张的一个新的方案，因为40年房贷过去几年都有人喊的嘛，所以也不是什么新闻。最夸张的是我看到有个新的方案，新的很有创意的想法，叫做阶梯式房贷。什么是阶梯式房贷呢？就是他说前十年借钱的前十年只要还一成啊。简单讲，假设你今天借了2000万的话，好，那你是40年房贷的话，你前十年只要还200万。后面的1800万是后面30年再还，类似是这个样子。简单来讲，就让你前十年买这个房子还蛮轻松的哈、哦。那所以我跟你讲，我看了这些新的房贷的方案，一方面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蛮有创意的，真是为了促进这个房市的活络，为了让更多的人跳下这个坑去买房子，真的是无论是这个建商业者或者是这些银行业者哦，就是放贷的业者都很努力，很努力来推出各种花样哦。那简单讲，就是很多人想要让房市活络起来。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的房屋的这个交易量啊，在过去这5年算是都是比较低档的。好，直到去年2019年跟今年2020年这2年才慢慢的回升。简单讲，大概从2014、15、16、16、17、18应该从15、16、17、18这几年，台湾的房市交易，虽然房价没有真的跌多少，可是大家就有点买不起或者不买，干脆就放弃了，反正我也买不起了，所以那个交易量没有真的很高。可是去年2019年就开始回升了，今年2020年，哇，那可不得了，今年2020年也是回升很多。那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说，哎，趁今年2020年好像大家都想买房子的，我就要什么？趁机推出推坑方案，就叫大家去买房子。哎，你看我现在有超好的房贷的方案，让你可以买房。当然啦，如果你本来就打算买房子，而且你也准备了不少的钱来买房子的话，现在这些方案对你来讲当然不是个坏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它让你有更多的弹性，你不一定要用到，可是你有更多的弹性。好，但是呢，如果你是那种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居住正义啊，整天我们喊居住正义，房价要跌，台湾房价要跌，好，你知道从十几年前就有很多人说台湾房价一定要跌，不然就台湾经济没有救了。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看到这个消息，当然就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了。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案子推出，就会让更多原本买不起房的人去买嘛。那房市的买盘变强的时候，对于价格当然就更有支撑了。好，那所以如果你期待房价跌的话，那这就不是一个好消息哦。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啦，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哦会期待房价跌。那我自己，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确一个国家的钱啊，我们会比较希望它投入在生产的事业。那你如果只是在房价的炒作上面的话，对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的帮助是很小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帮助的。可是啊，我觉得大家要了解一个世界的一个现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的央行都在印钱，全世界的央行都在印钱，而且这样子的低利率可能未来 10年、20年可能都是常态。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真的没有特别觉得未来的房价会跌哦。好，简单来讲，我觉得我们从这个实物面的角度来看，我们考虑到这个货币的一个宽松的一个状况哦，考虑到利率的一个状况哦，我认为以世界的大趋势来说，房价很可能还是会慢慢涨上去。当然啦，台北的房价已经非常高了，台北的房价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台北不是那么好涨。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拉10年、20年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会涨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涨吧。所以我觉得今年为什么房市的交易量突然又冲起来？我觉得就是今年大家都发现全世界都在大印钞的结果，不赶快买以后可能更贵。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样子就增加了一些交易量。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觉得我们来看这些各种房贷方案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从财务面的角度来看，低利率对于所有人都是好的，那不是一个缺点，所以低利率绝对是好事。但是啊，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把还款期限拉长，就是说你本来可以30年还完或20年还完，你拉成40年才要还完，或者是你前10年只还一成，这种叫做阶梯式的房贷的话，我个人都觉得这不算是聪明的财务决策哦。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阶梯式的房贷哦，看起来很友善，可事实上是一个蛮不建议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代表你还利息的时候要还的更久更，那你还钱越晚还完，你要付的利息就越多。齁，所以其实就代表你得付给更多的利息给银行齁。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想买房，你也能买房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去挑选这些看似对你友善，可实际上长期来讲对你的财务来讲不见得是好的选择。好，那而且我个人觉得，特别是我看到这个阶梯式房贷，我真的没有很喜欢这个案子的原因是，阶梯式的这个房贷说前十年只还 10% 这件事情哦，它会让很多本来不具备买房能力的人进来买房，因为它大幅降低了买房的门槛。而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让很多买不起房的人买得起房去买房，让他们承担的超过他们所能承担的一个金融商品的一个风险的话，那未来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可能就会再次造成一个蛮大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金融风暴，或者是至少很多人会失去他的房子。好，我不知道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还很年轻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所以我亲眼看着次贷危机在我眼前发生。台湾还好，可是在美国真的很严重。美国那个时候就是什么，不管你有没有，你可能只是一个麦当劳的打工族，你可能只是你没有一个正职的好工作，你只是 part time 的工作，你都可以借到钱去买房。你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事情吗？所以后来等到整个买房的状况反转之后，就造成了连环性的一个崩盘，就产生一个泡沫化的一个危机哦。所以我觉得台湾最近推出这些金融，把房贷变成这个样子的金融商品，我真的会觉得台湾的央行啊，以及金管会啊，真的应该要思考一下。我没有觉得现在推出这样子的东西有当年2008那么夸张哦。可是呢，这个方向无论如何都是让财力不够好的人他更容易去买他的房子，而这件事情是对的嘛？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财务的一个选择嘛？好，会不会因为你们开放了这个样子的房贷，让他们承受了一个他们无法承受的一个财务风险呢？好，我个人觉得央行应该想想啦，央行应该想想这件事，因为毕竟房贷的这些政策，其实央行就是银行的主管机关嘛。央行说 no 的话，银行也不敢做，说实话就是这个样子了，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回头来讲，我们来刚刚聊完这个央行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话，个人该不该买房呢？那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如果你期待房价未来十年会跌的话，我觉得我不敢说一定不会发生，但我觉得几率不高。我觉得台湾的房价未来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买房，当然 也不一定要再等未来房价跌，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你永远一辈子都等不到。所以我觉得你要不要买房就得评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你的财力够不够，你不要去做你自己超过你财力负担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是评估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一个房子，然后你的财力又负担得起，那你就去买啊，买房又不是一个什么罪恶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你的财力负担不起，或者是事实上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拥有一个房屋，你可以你在你的地方你租屋对你来讲是比较好的条件的话，那事实上你也不一定真的要去买房哦。事实上哦，如果你今天因为你买房的状况是你会需要一笔头期款，然后你接下来每个月要缴房贷，你租屋所要缴的钱事实上会比那个房贷少很多，所以如果你今天把那个钱，就是你把你的头期款跟你租屋跟房贷之间的一个落差，租金跟房贷之间的一个落差，就假设是同样的房子同等级的房子拿去投资，做定期定额去投在0050，我相信20年30年之后啊，你的投资报酬率是不会输给买房的啦，齁。买房的投资报酬率是很好的，但是我相信你把这些钱定期定额投在0050，投资报酬率也不会输给买房的啦。特别是过去这一二十年还算是台湾房市大涨的一个期间，未来这一二十年虽然房市应该还是会涨，可是可能不会有之前那个样子那么夸张的一个涨势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个人的看法齁，是这个样子，就是给大家的一个理财的一个建议啦齁，给大家一个理财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需要这个阶梯式房贷你才买得起房的话，你不要去买房，真的就是这个样子齁。说真的啦，人生不一定真的要买房啦，真的啦，没有，我觉得就是亚洲人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觉得好像买房是人生必要，其实不是的，买房不是人生必要的一件事情齁。所以其实特别是你要想哦，如果房子现在能够被这么高的价格支撑，主要是因为它是某个程度的一个金融商品。但是如果你想在二三十年之后台湾的人口越来越少的时候，到时候空屋会很高啊，到时候房东抢着要租给你啊。很多人说假设我老了，我70-80岁没有人要租给我怎么办，因为怕租了你死在里面就变成什么凶宅嘛。可是我告诉你啊，未来20年、30年之后的房东可能也没太多选择，因为没有什么人要租他们的房子。我个人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好，那接下来然后我刚刚看到一个聊天室一个说法，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有人说工作一辈子连厕所都买不起，悲哀。我个人不觉得是这个样子。谁说工作一辈子就一定要买得起一个厕所？这件事情跟悲哀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的人生的价值是被定义在你能不能买起一个房子的话，我觉得这才叫做悲哀。如果你人生的价值都被定义在我能不能买，我工作一辈子能不能买到一个房子，我觉得这才叫做悲哀。工作一辈子买不起一个房子，那根本没有什么，那不叫做悲哀，你还是可以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人生。好，所以我个人不认同刚刚我在聊天室看到的这一句话。好，好，那接下来，那不是我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的房价现在这样子是我很喜欢的状况啦，但是老实讲，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多，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好，那对于台湾的房价的话，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比较是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个合理的税制啦，我觉得现在税制不够合理啦。如果今天有些人，我希望台湾的房价要，我觉得如果以透一个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的房价现在交易上面已经算是相对比较透明了，因为现在有实价登录，虽然没有到很细节，可是我觉得差不多也够了。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房屋的相关的税制的确也还有一些调整跟改善的一个空间啦。好，那我个人对房市的一个看法。好，那接下来好，我来谈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就是川普要任命一个新任的美国的大法官，他们叫做 Supreme Court， 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好，那这个当然是这个礼拜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这边的新闻，就是美国的大法，这个所谓的大法官会议啊，里面的一位大法官叫做 RBG Ruth Bader Ginsburg。好，她过世了。那她是一个，她年纪也蛮大的，是一个女性，女性的大法官，是一个非常偏左派的一个所谓的 就是在大法，然后在那个美国大法官会里面，有光谱嘛，有非常右派的，也有非常左派，他算是里面非常左派的一位代表啦。然后当然他过世这件事情，大概引起了蛮大的一个这个讨论。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所谓的在美国的自由派人士，偏民主党的人或偏进步派左派的，你就会觉得他一辈子做了 很多贡献，然后就是一个很就像台湾之前这个我们的李前总统过世一样，你就觉得很怀念他这样子。那当然另外一些人呢，就是立场跟他不太一样的人，就觉得啊这个人啊，这个我不要讲死的好啦，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批评什么人死为大是不对，但是我觉得说真的啦，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今天我们并不，即使跟他的立场不一样，我们并不需要在他过世的时候特别去讲他的坏话，至少我自己不会这样子去做。好，那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人终于走了，看他不爽很久了。也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好，那我先讲我自己个人对他的想法哦。事实上我对于他并不熟，我知道他是一个，我知道 Ginsburg 是一个这个在美国最高法院算是一个非常偏左的一个代表，但是呢我对于他个人的过去的历史，因为 他好像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纪录片之类的，所以有些人可能真的对他很熟，我对他没有那么熟，但是我大概知道他对于许多价值观以及对于很多立法的一个看法。那如果我们纯，所以我不能评价他这个人，我不认识他。好，那我相信有很多人纪念他，他也有他的优点。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只讨论议题的话，我跟他对于很多的议题的意见，或许都不会百分之百一样，甚至有些意见可能是相反的。所以你问我，我会不会特别怀念这个大法官，或者特别说他超棒啊，真的太可惜，我也不会。好，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做到大法官，他一定人生有很多的成就，也有很多的人认同他。好，但是你今天认同他要怀念他，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你讨厌他的人要骂他也可以。好，那对我来讲，我没有认同他，但是我跟他不熟，所以我只能说我跟他观念不一样，但我也不会特别去骂他了，我不用特别去骂他。不过有些人骂他是说他们觉得 Ginsburg 很自私啊。什么很自私？就是其实他在奥巴马任内他其实就可以退休，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年老而且也生病了。但是呢很多人都猜Ginsburg 他想要在希拉蕊当选之后再卸任。为什么？因为奥巴马是男的嘛，他希望在一个女生总统，一个美国第一的女性的总统的时候风风光光的卸任，然后最好希拉蕊替他办个鉴别参会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老实讲啊，他本来可以在奥巴马期间卸任，并且让奥巴马重新提名一个所谓的进步派或自由派的大法官。可是就有些人认为希拉蕊这个金斯本他还蛮自私，就是他想要那个光环，但是想要看到希拉蕊任内在卸任。结果很不幸的呢，希拉蕊没有选上啊，希拉蕊没有选上啊，川普选上了。哇，川普选上他就很尴尬。为什么？因为他就得死撑着，他就得死撑着。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他下台，他退役，他就退休，那川普就可以提名啊。川普当然就不可能就会提名一个保守派，一个偏右派的一个大法官。他对于金斯伯格来讲就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所以对他来讲，他就说我要撑到川普下台。可是很不幸的呢，他就没有撑过，在11月就要大选的，现在9月，他就过世了。好，那我觉得大家了解的是，台湾在台湾的大法官不是终身制，所以其实当马英九上任，他可以提名一些大法官；蔡英文上任，他也可以慢慢的在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任期届满之后把他换掉，换上自己喜欢的大法官。可是美国大法官不是这个样子的哦。美国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简单来讲，一旦上任，除非你自己决定要退休了，或者是你挂了，否则你就是大法官。好，你就是大法官。好，那所以其实某个程度来讲，美国的大法官可能比总统还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总统担任选上一次当四年，你连任了不起当八年，对不对？可是大法官，你如果今天一个40岁的人当大法官，假设呢你那个身体很健康，你活到90岁，你可以当50年的大法官，所以这个当然就影响很大。而且特别是美国 的整个国家的一些很最重要的制度，最后是有争议的话，最后也是由司法权的最高体系的大法官来决定，他们的 Supreme Court 来决定了。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像大家都知道前几年美国通过了所谓的同性婚姻嘛，那事实上美国这个同性婚姻是不是能够由大法官来决定，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因为其实婚姻这件事情在美国本来是各州事务，不是联邦事务，所以传统来讲联邦不介入同性婚姻可不可以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这个大法官会议他们就做了一个决议，他不是用婚姻的角度来看，他是用宪法中的平等的角度来看，认为这个不允许同性婚姻这件事情是违宪的。所以本来一个事情是各州哦，依照他自己的民情自行决定的啊。假设你州公投也好，或者你选出更多的这个州的这个议员，然后由州的立法来决定这件事情。可是呢，一个大法官会议就把整个美国，不管你那个州是偏保守还是偏进步，全部没得选，就全部都得接受这件事情。哦，所以你说一个大法官重不重要？好，那包含了一些这个，美国现在争议很大的就是晚期堕胎嘛，堕胎权。美国现在很多州堕胎是合法的，可是大多数很多的共识是，至少政界的共识是晚期堕胎是不同意的。好，甚至所谓的 partial abortion 就是部分堕胎啊，就是有很多种这种，就简单讲，堕胎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零跟一啊，有多种的堕胎组合。那到底怎样合法，怎样不合法？像这种事情，如果今天在大法官会议做出了一个决策，这件事情就超乎了这些政治人物，无论你是总统啊，无论你是这个参议院、众议院，他这件事情就没有没得说啊。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司法权的最高的大法官会议就是负责释宪，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像言论自由也是大法官会议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项啊。好像之前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记得也是前几年啊，就是有那个，因为美国后来同性婚姻不是合法了吗，所以就有同性婚姻的这个要结婚的这个 couple， 他们去找了一个那个蛋糕师傅，他在要求这个蛋糕师傅做蛋糕客制化这个婚礼蛋糕给他。他这个蛋糕师傅呢，他个人属于不认同同志婚姻，他说我不想为你们客制蛋糕，你们可以买我一般的蛋糕，你可以买这些，但是我不为你们客制。当然这件事这个所谓的进步派人士就看不爽，就告上法庭，就是我要逼你做这样蛋糕。结果呢后来这个东西上了 Supreme Court 之后呢，最高法院就说一个蛋糕师傅他的蛋糕创作属于他的言论自由的一个部分，他当然可以决定他的言论自由要不要祝福你们这对新人。好，他可以不祝福你们的，谁说他一定要祝福你们这对新人呢？可是如果是一个你常态性的商品，你不能不卖给他们。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Supreme Court 去决定，这就是大法官会议去决定。所以你说大法官会议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他决定了美国这个国家它的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好，那原本在大法官会议有九席，这个九席里面呢，保守派里面是五席，进步派是四席。但是呢，进步派四席是有一个是 Ginsburg 嘛，那 Ginsburg 过世之后，现在就变五比三了。好，所以接下来如果保守派再提名一席的话，我告诉你，就会变成最高法院的这个保守派跟进步派就会变成六比三了。那基本上保守派这些就是绝对优势。好，那即使未来有一些人陆续退休，但是看起来他就至少能够保持十年的一个多数的一个优势吧。那所以对于共和党来讲，或者对于川普来讲，这个机会是绝对不可能错过的。好，这个对他来讲就是，这个上帝给了他一个机会，在这个时候提名一个大法官，他非提不可。我跟你讲，他们一定会提，而且我觉得会过的几率是很高的。那我觉得这个新的这个 Supreme Court 目前我觉得共和党内部是有共识的，就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战争，所以 我觉得礼拜六川普说要提名嘛，我觉得很可能下周就会过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当然对于民主党来讲就很不能接受，他说本来我5-4就立了4，现在变6-3，未来就算下一任总统拜登选上又怎么样呢？好，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件事情当然压力也是很大，所以民主党现在也说我要全力抗战，我要全力抗战。好，但是我们先来讲一下川普的可能的一个提名的人选了。那川普现在要提名的几个人选呢，都是女性，都是女性。好，所以提名女性对川普来讲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是因为金斯伯是女性嘛，所以当然提名一个女性去 feel 她那个 seat 是大家会觉得比较 OK 的，对不对？第二个是你若提名男性，那一定就给民主党攻击嘛，男性霸权嘛。所以今天你提的是女性的话，民主党至少在性别方面没办法攻击你。好，那目前有两个人，我目前是觉得他是 front runner 啦，就是 front runner 就比较有可能被提名的，一位叫做 Amy Coney Barrett， 好，叫做艾米巴瑞特 ，Amy Coney Barrett， 好，他基本上呢，好，他当然他是一个白人女性了，哦，她很年轻，也才40岁左右而已，但是呢，你说收养白人女性会不会被攻击？找一个白人的女法官来当最高法院会不会被攻击？我觉得不容易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位 Amy Barrett 她之前有去收养两个女儿，她去海地啊收养了两个孤儿，两个女性孤儿变成她的女儿，所以她有7个小孩，其中有两个是收养的。哎，所以这位白人女法官她背后有两个女儿是黑人，哇，这个护身符还蛮强大的，这护身符还蛮强大。第二位是那个拉丁裔的一位女法官，叫做 Barbara Lagoa， 哦，她是古巴裔的一个移民哦，所以她是一个，她也算是有色人种，因为在美国我们叫做这种所谓的少数族裔或者有色人种，主要指的是黑人这个。这个所谓的拉丁裔的，然后包含了这个叫他们叫 Latino 啦，然后包含了这个亚裔哦之类的，就是包含了这个印第安人这样子，就是反正就除了白人以外的都叫做有色人种。好，那就叫少数族裔哦。那当然这个 Barbara Lagoa 他当然就是一个少数族裔嘛，因为他是拉丁美洲人哦，他不是拉丁美洲人，这样讲很奇怪。Latino， 反正就拉丁血统的美国人，古巴裔的移民啦，齁，所以基本上你如果选他的话，诶，民主党如果攻击他的话，那是不是在攻击拉丁，在攻击 Latino， 是不是在攻击 Latino？ 诶，有可能哦，可能 Latino 会觉得说我们 Latino 要有个大法官的，你们民主党怎么可以攻击呢？所以最后 Latino 就投票给川普，有没有机会？诶，我觉得也是蛮有机会。当然啦，不管他提名是哪一个，民主党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攻击这件事，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在最高法院变成6-3，对他们来讲是一个10年等级的一个落后，就是他们要追上这件事情，要改变这件事情，可能要超过10年，所以对他们讲当然是一个很重大一战，甚至不会比总统选战不重要。但是呢，我觉得目前共和党有共识，而且他们在参议院有绝对的多数，哦，所以应该是会过吧。好，那事实上啊，那个民主党的一部分的人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民主党的人士，包含了纽约的众议员 AOC 哦，就是说我们要掀起大战，我们要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我们类似我们那个王世坚委员的有名的话叫做 over my dead body， 对对，我觉得反正我们要誓死抗争啊，哦。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如果民主党真的搞誓死抗争的话，这个事情对于川普的大选反而是有利的。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说啦，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 BLM 的这个抗争哦，让民主党已经掉了非常多票了。民主党已经掉了非常非常多票。你看那个美国的众议院的那个民主党的这个领头人物 Pelosi 哦。他前两天居然跑出来说我们要执法，我们虽然支持 BLM， 可是不代表可以暴动，不代表可以抢劫。干，你们民主党以前是这样讲的吗？你们民主党一个月前是这样讲的吗？屁啊，你们民主党两个月前是这样讲的吗？没有啊，你们民主党过去这两个月不是都在讲说这个他们是和平示威，是和平示威，警察不能动武，哦，这个警察暴力啊，打人啊，暴力啊，哦，结果现在 Pelosi 居然跑出来说我们支持执法， 哦，真笑哎，是当大家都没有眼睛就对，你们以前不是这样讲，你们前几个月是这样在讲的吗？好、哦，那现在就是那，但是为什么 Pelosi 会这样讲呢？很简单嘛，他们可能内部就发现他们掉票了，他们发现他们这个民主党对 BLM 的支持，对他们讲已经造成了内伤。我觉得他们开始发现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从内部的民调开始发现说，因为 BLM 很多的中产阶级本来他们支持的都比较不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好出来表态，他们只好出来表态说，我们虽然支持抗议，我们支持黑人人权，可我们不支持暴动，不支持抢劫。哎，你们两三个月前真的不是这样讲的好吗？我真的觉得你们超夸张的，真的是睁眼说瞎话，哈、哦，睁眼说瞎话的能力很强啊。好、哦，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民主党也很尴尬，就是如果针对于这个大法官的一个提名，民主党采取非常非常激烈的抗争，那你知道吗？所有的中间选民都会觉得民主党是很不理性的。好、哦，中间选民会觉得民主党是很不理性。BLM 的运动就是让民主党掉中间票嘛。今天民主党只要搞那种很极端的抗争，就会让中间票掉。那你今天如果这个大法官的这个任命，川普这个任命，你要采非常激烈的抗争的话，那反而你或许在中东选票会送票给川普哦。所以对民主党来讲，老实讲也是蛮两难。如果我是民主党，就鼻子摸摸让他过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好、哦，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会比较简单的。不然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特别是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哦，共和党内部应该算是有高度共识的，我觉得过的几率是很高的啦。好、哦，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聊一下这个川普提名大法官。那还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有些人会说，可以在这个所谓的总统最后的任期内去提名，不应该让新的总统来提名吗？哎，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合理的，是一个合理的论点，是一个合理的 argument。好、哦，如果是我啦，我们先不考虑个人的立场，我也觉得这样的合理，就是你已经最后一两个月了，你是不是让新任的总统来决定要提名谁？可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啦，民主党当年也是这样搞的啊。好、哦，民主党在2016年。把这个奥巴马的最后一年也是想提名啊，那所以现在共和党想要来搞一样的事情也不是一样嘛，现在只是双方立场相反而已，当时是奥巴马想提共和党党，现在是川普想提民主党党、哦、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家都是看的是政治、哦、那我觉得看起来是这样，所以民主也没有什么好批评共和党说在趁这个时候，趁最后这，我必须说，从我个人的标准来看，我的确认为让新任总统来提是比较好的。可是呢，我相信共和党不会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哦，大概是这样。而且老实讲，我觉得也没民主党也没什么资格批评啊，当年他们不也是想提吗？好、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我们今天第四个题目，好、哦，就是。PS5 还是 Xbox？ 好、哦，那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上个礼拜有个很大家的游戏产业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消息，就是哇，这两台最受瞩目的新世代主机哦 ，Sony 的 PlayStation 5以及 Xbox 的这个 Xbox Series S 跟 Series X， 好、哦，这两台次世代主机年底即将上市啊、哦，然后甚至在台湾也好，全球也好。这个 PS5 都开始预购嘛，它预购呢被抢疯了，然后那些人就是狂排队，然后瞬间就被秒杀哦。那 Xbox 目前还没有预购，但是可能应该是他们说可能反正未来这几周应该就会预购了吧。然后我相信抢购的状况可能不会有 PS5 那么凶了，至少在台湾不会，可是在美国应该也会抢得蛮凶的哦。那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们到底要买哪一台、啊？到底新的主机出了，我们要买 PS5 呢，还是要买 Xbox 的？哦，我觉得 Xbox 的取名这取超烂的，这你要我怎么念 ？Xbox Series X、Xbox Series S， 天哪，哈，真是绕口啊！然后我觉得 Xbox 全名超鸟的啊。那像好、哦，那为什么它就不叫它就叫 Xbox Five 就好了嘛？哦，那因为其实让它落后 PS。一代嘛，所以他前几代都不用这个，他上一代叫 Xbox One， 在上一代叫 Xbox 360。好，所以如果其实以 Xbox 第几代来看，它其实已经是 Xbox 第四代，可它可能就不想，他就觉得版号输给 PS 一个版本。其实有时候在手机也是这样，大家就直接跳版本，就要硬要跟竞争对手看起来是同样的版本。好，那这两个主机啊，其实你知道吗？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就是 PS 那时候是 PS 3跟 Xbox 的时候那一代，哎，不是啊 ，PS 3跟 Xbox 360那一代，哇，你知道那个全台湾的那种什么论坛啊，都在进行主机大战，就是吵来吵去啊，就是两派的玩家互骂啦，说我的比较好啊之类的。好，所以其实每次要发新主机，那种所谓的大家就很关注说到底谁卖的比较好。然后那个年代大家还会做那个图啊，就说这个 PS 那是 PS3 嘛，跟 Xbox 360嘛，PS3 的销售量在 Xbox 360销全球啊，大家都整天在比这个。我觉得超好笑的，那个年代你又没有买他们的股票，你干嘛管他卖的好或不好？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很多时候人就是很好笑，人就是会去认同自己买的东西，你让你自己买的东西去定义你是谁，这是很愚蠢的一个事情，好不好？那像我现在呢，身为微软的股东，我支持 Xbox 是很合理的嘛？但是呢，如果你也只是个纯玩家，那你不用特别去支持哪一边的主机，好不好？好，那当然我们来做一个预测哈。基本上我个人的预测是，我认为 PS5 应该会卖的，以全球来说应该会卖的比 Xbox 的新主机好啦，我觉得一定的啦哈。为什么？因为上一代 PS4 卖的就是比较好嘛，那很多人你是 PS4 玩习惯，你换下一代买 PS5 的几率比较高的嘛。第二个是什么？ PS5 他们在这个要上市的时候，他也准备了很多所谓的独占大作，就是但是微软哦，今年哦，他们要出的新的 Xbox 的 Series X 跟 Series S 哦，我每次念这个我就觉得我舌头打结。他们这次新世代的 Xbox 主机，他们不玩这个游戏，他就不搞独占大作了。所以微软说，他们未来这一年推出的这个 Xbox 新主机的游戏，全部在旧的 Xbox 都可以玩得到，可能在 PC 上都可以玩得到。简单来讲，就你不用一定要买新主机。好，那当然，为什么微软这次这样搞呢？就主要是因为他策略改变了嘛。好，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的电子报啦，哦，那我们上个礼拜的科技巨头解码的电子报就是在谈微软在这一个新的一代的世代的 Xbox 的战略。简单来讲，就是 Xbox 现在已经不搞这个主机战了，也不搞这些这个不跟你拼主机市占率，主机卖出你没有问题。我们微软搞什么？我们微软就是搞订阅制啊，我们微软就是搞订阅制啊。我们微软以前卖 Office软体的，买 Word 的，没有没有，我们现在也 Office 也不卖断了，我们就订 Office 365。好，简单讲，微软现在什么都要搞订阅制。那微软在游戏这里的订阅制呢，叫什么？叫做 Xbox Game Pass 啊 ，Game Pass Pass 就是 Passport 嘛，简单讲就是微软的游戏护照。好，那基本上呢，这个就是微软未来的游戏的战略。好，它就不是 Xbox 新主机了。Xbox 新主机只是让 Xbox Game Pass 运行的其中一个平台而已。那 Xbox Game Pass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策略呢？简单来说，它就是游戏产业的 Netflix 嘛，就是游戏产业的 Netflix， 每个月付300块啊，台湾这边你就有100多款的游戏大作可以玩，每个月付450块，你不只有 Xbox 的游戏大作，你还有 PC 的游戏大作可以玩，让你玩到饱。欸，一个月300块，一年才多少钱？一个月300块，一年才3600欸。你如果本来是买主机游戏的玩家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3600就是我平常买两款到三款游戏的钱而已。简单来说，微软现在用一个月300块，一年可以收3600，两年可以收7200。但是什么？他却提供100多款最新的游戏大作给你。你用买两到三款游戏的价格，你却可以玩100多款游戏。当然，那100多款游戏你不可能每一款都喜欢嘛，因为游戏是有品味的，有些游戏你就不喜欢玩。可是从那个100款游戏里面，只要有个10款、20款你很喜欢，我告诉你，就超划算的了。你花两到三款游戏的价格，你就有二三十款你很喜欢的游戏可以玩。哦，完全是非常划算的。所以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大家会选哪一个版，我不知道大家会选 PS5 还是选 Xbox。可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买 S 吧。我应该会买两台，我可能我在我客厅放一台那个 Xbox Series 的 X， 在我的书房放一台 Xbox Series S。好，事实上以我的需求哦，可能 Xbox Series S 就可以，因为我家的电视都只有 1080p 嘛，我们没有那种什么 4K 画质。好，但是考虑到未来可能会升级电视，那就直接买比较好。然后那类似这个样子哦。那我会买 Xbox 的唯一的理由，其实就是 Xbox Game Pass。简单来讲，对我这个年纪的人哦，我已经很少会去买单一一款游戏。有，我还是会。好，前阵子我才买了一个叫做 Crusader Kings 第三代哦，是一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叫反正游戏叫 Crusader Kings 的三代齁、哦、那我的朋友就推坑我就去买了玩齁、哦、在 Steam 上面齁、哦。那可是你知道我现在真的也很忙，老实讲，虽然我以前是个重度的游戏玩家，可是你叫我现在特别再去追什么游戏或者是玩游戏玩到全破，哎，我觉得已经不是我这个年纪能做的事了。可是我还是很想玩游戏齁、哦、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诶，像 Xbox Game Pass 这种订阅制的吃到饱啊，有100款游戏让我选。我今天想要玩格斗，我就想玩玩上面的格斗游戏。我今天想玩赛车，上面也有赛车游戏。我今天想玩棒球，有棒球。我今天想玩篮球，有篮球。我今天想玩足球，有足球。我就不用真的去买这些游戏了，买单一款游戏，而且便宜真的很多。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很像 Netflix， 我真的觉得很像 Netflix。如果你是传统的游戏玩家，你说我一定非得玩这一款游戏不可，那你当然或许 PS5 对你来讲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那款游戏可能就 PS5 独占吧，这款大作 PS Sony 本家出的只会出在 PS5， 可以理解，你就去买 PS5。 可对于像我这样子的人来说， 我现在已经没有哪一款游戏非玩不可。我现在会玩非玩不可的游戏可能只有文明帝国，因为 Simir 的每一代文明帝国都势必要玩到全破，从他以前第一代到现在，我可能就只有文明帝国这款游戏我会发誓玩到全破，其他都不会。好，但是呢，所以我现在玩游戏已经更像是一种真正的休闲，而不是我一定要在里面全破或者怎么样之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消费心态的改变了。我觉得这真的很像，我觉得 Xbox Game Pass 这个模式真的很像 Netflix， 因为我也有订阅 Netflix 嘛。你知道订阅 Netflix 很多你想看的影片在 Netflix 上面是没有的，不是你所有想看的影片 Netflix 上面有。有时候我临时想看一些旧片，能够在 Netflix 上面找到的影片的几率大概就三成到四成。简单来讲， Netflix 上面也有很多没有的影片啊。举个例子，你现在 Disney 要拍新的漫威的影集，新的漫威的电影一定都是先上 Disney Plus， 不会上 Netflix 嘛。所以简单来讲，你可能未来还是得去订那个 Disney Plus。 可是我一说 Netflix 上面不会有所有你想看的电影，甚至可能你最想看的几部东西很可能都被留在自家平台上面，像冰与火之歌就会留在 HBO Max 上面，对不对？然后那个那闪电侠，我很喜欢那个 Netflix 上面的那个闪电侠，但是它是华纳出的，所以可能就会留在华纳的平台上面。华纳平台好像叫 Peacock 吧。然后那个然后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迪士尼的东西，漫威的东西就会留在 Disney Plus 嘛，至少跑到 Netflix 上可能都是一两年以后的事。那所以如果我真的想看那些片子，我就在 Netflix 我是找不到。可是你知道我订 Netflix 不是为了看那一两部我想看的，而是什么？而是我今天这个周末有点空，我就去 Netflix 上看看有没有哪些新片啊，有没有不错的片啊，我即使没有听过，我就来看一下嘛。欸，其实也还不错齁。所以其实我 Netflix 订了这两三年，我也很习惯这个样子。欸，你就闲来没事打开 Netflix 看他新上什么片，哎，进去看一下，看个30分钟，不喜欢就不要看，哎，看了30分钟觉得不错就继续看下去。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消费形态。简单来讲，我的年纪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已经这种订阅制的东西已经可以非常满足我了，我已经不需要非得玩到单一某一款游戏不可。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好，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我会买 S8 的新主机哦。那主要是 因为 PS5 他们 Sony 虽然也有个 PS Plus， 可是他的游戏阵容比起 Xbox 输太多了，比起 Xbox Game Pass 输太多，所以你要买当然就是买，为了简单讲，我为了 Xbox Game Pass 去买 Xbox， 简单讲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觉得微软的这个正确，这个战略，这个策略，我觉得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打中我，好，我相信他打中我，也会打中很多其他的人。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一个市场改变中，这个东西叫做市场改变中。你知道吗？在五年前，没有人想订 Office 365，每个人都觉得我干嘛付月费，我干嘛付年费？其实 Office 365是付年费，我买一套。虽然当年比较贵，可是我买一套 Office 我可以用五年了，可以用十年了，平均成本比较便宜。可是我告诉你，现在没有人在管这些，现在你要买 Office 绝大多数人就直接选 Office 365了。我觉得未来游戏很可能这样，与其我去买一套1300一套1800的游戏，然后一年花买个五个就要七八千块，那五个游戏而已就要七八千块，那不如我就订一个月300块，我有100多款游戏可以玩，其中只要有20款是我想玩的，我就赚翻了，我就赚翻了。3600块玩20款，代表一款游戏才多少钱？等于一款游戏才180块。好，所以个人真的是觉得是好。那所以我们回到这个 PS5 还是 PS5 还是 Xbox 呢？我觉得纯粹以主机的销售量，我觉得 PS5 前两三年一定屌打了。可是我觉得如果以游戏产业的影响力来说，我觉得说不定5到10年之后 Xbox 微软的影响力可能会远超过 Sony 的几率也是有的、哦、我觉得也是有的、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个话题，聊 PS5 跟 Xbox。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个话题、啊、第五个话题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 N1、啊、上个礼拜的 N1， 我们上个礼拜的 N1 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只能选一家台南美食来推荐的话，好，你会推荐哪一家？好，那我就挑了5家。这五家呢我是怎么挑的呢？好，就是因为这是大家给的答案嘛，我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反正没有特别的标准，反正我爽挑哪些就挑哪些，好，所以挑了5家。好，我就来跟大家念一下这5家。第一家是有一位叫做搞事 boy 所推荐的，好，他推荐一家叫做阳城小食店。好、哦，然后呢，这家店呢，他说他的油鸡很有名啦，简单来讲就是鲜又嫩，光一盘油鸡就能配饭配到饱不会腻。好、哦，那基本上我看过他的东西，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比较像那种港式烧腊的这样的一个餐厅啦。好、哦，然后他说中正路上面那家才是正牌的哦，其他店名有阳城两个字的都是沾光的，不要走错，所以要去阳城小食店。然后这家我当然没有吃过，因为我不会去台南特别去吃烧腊嘛，所以我猜这一定是一个很当地人的一个口味。好，但是呢，诶，被他推荐的，我觉得诶，我还蛮想去试试看这家叫阳城小食店的这家烧腊店哦。它当然就是一个，它不是什么高级的美食，但是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它而且他说它的肉啊入口即化，停不下来，非常好吃哦。我还蛮期待的哦，下次我去台南，我一定去拜访好这家店。这是第一家店。好，第二家店呢啊叫做啊就牛肉汤的、哦。那牛肉汤大家知道台南好吃的牛肉汤大概有1000间吧、哦、到处都是，你家巷口人家最厉害。所以其实这次也蛮多人推荐牛肉汤，可是我这次有好几个人都推荐这一家，超乎我的想象。我本来以为这一家不会有那么多人推荐的。所以诶我就来讲，因为它是这一次推荐牛肉汤里面最多人推荐的一家，所以我就来讲，就是大家很有名的文章牛肉汤哦，就是假日欢迎到二店安平路300号、哦、那大概是这个样子。这家文章牛肉汤很有名吧，我想去台南吃牛肉汤的应该都听过这一家、哦、那我之前都没有去吃过这一家，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么有名的店都是观光客去吃的、哦、所以我就不会特别想去吃这种最有名的店，因为它是开24小时的。但是呢，因为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这么多人，就是他在所有的牛肉汤里面他是最多人推荐的一家，所以诶我当然也是把它讲出来了。那所以诶既然有这么多人推荐，我下次我也会去文章牛肉汤吃吃看。我事实上是没有吃过这家文章牛肉汤的、哦、好，那我就不讲是谁推荐，因为好几个人都推荐这一家。接下来我要推荐精选第3家，叫做 是一个叫做 Kevin 吴所推荐的啊，就是他推荐一家叫做串工房逸林屋哦，串就是串烧的串，串工房哦，他在台南市中西区赤坎街43号哦，他是一个日本的居酒吧哦。然后我们这个推荐说，因为台南厉害的小吃太多，他就不推荐，他要推荐我餐厅，因为他知道我，你知道我平常带老婆小孩去吃，我们吃餐厅的几率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的，因为他们我老婆他们是比较希望说吃的地方是很舒舒服服的。那台南的店家对我们俩通常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店家都没有冷气，有啦啦，越来可能越来越多，可是很多店都没有冷气，可能就是台南店家的很多的习惯吧。哦，那反正呢，这一家他就是一个日式串烧。他说：“哎，那我为什么会选他呢？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有人会推荐一家餐厅有一个日式串烧。那但是呢，的确还蛮符合我的需求。哦，那我也没有吃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厉不厉害。可是，至少我们这位 Kevin 五觉得这个日本老板非常注重食材品质哦，好，哦，然后价格非常合理，而且品质他有说食材完美调味。”好，食材跟技术对得起价钱，哎，好，那所以我下次我去台南，我也会去吃吃看所谓完美调味的串工房逸林屋到底是怎样的水准，好不好？然后呢，接下来的下一家，哎，下一家我也没有吃过啊，真的是台南的美食太多家我都没有吃过了。好，这一家是开元路无名虱目鱼肉燥饭。哦，其实在我们这次的推荐，很多人也都推荐各家虱目鱼，但是呢，开元路无名虱目鱼肉燥饭也是最多人推荐的，所以我也选了这一家。哦，它在台南市北区开元路313号。哦，然后呢，我们的有好几位讲了，但其中一位写得很好，我就念一下。他说这一题太难了，哦，他已经很努力缩小范围，只剩三家。好，哦，然后但是呢，他最后会选这一家开元路虱目鱼肉燥饭，是第一，他卖王牌虱目鱼肉燥饭；第二个，他是早餐店。哎，虱目鱼，台南的虱目鱼都是早餐店的。好，哦，然后他觉得这一家是台南，他觉得虱目鱼无名虱目鱼就虱目鱼中最好吃的。那我先跟大家讲，我自己之前去台南了，哦，我其实比较常去吃阿唐咸粥啦，就是如果要吃虱目鱼的话，所以我其实是没有吃过开元路的这个无名虱目鱼肉燥饭的。哦，但是我跟大家建议一件事情，就是你去台南哦，一定要去吃那边的虱目鱼，因为我跟你讲哦，台南的虱目鱼是没有腥味的耶。你在台北吃的任何一家虱目鱼都是有腥味的，可是台南的虱目鱼没有腥味，好好吃哦，真的。所以好啦，这家开元路无名虱目鱼肉燥饭我没有吃过，下次也一定会去拜访。哦，我之前真的是比较常吃阿唐咸粥。好，那最后一家，哦，最后一家，哦，是我跟你讲，哦，这一家本来是我个人想要推荐的，可是也有人推荐，所以我就来念。哦，它是叫做也是牛肉相关的，叫做阿玉牛肉刷刷锅，应该也是很有名哦。这家店是我个人的爱店，我非常喜欢，我吃过之后我真的终身难忘。好，然后是一位 Kevin Fan 所推荐的，他说身为已经从成大毕业四年的北部人，但是各种台南美食他无法忘怀，但是他心中的第一名，就如果去一定要排进行程的，就是阿玉牛肉刷刷锅。好，谢谢你的推荐，我这也是我个人的推荐。在所有的台南的牛肉汤里面，你知道我去台南，我吃过超过十家的牛肉汤，我吃过十家以上的牛肉汤，而且我都觉得非常棒。可是自从有一次，我的亲戚，我的叔叔带我去，因为他台南人，他带我去吃了阿玉牛肉火锅之后，我觉得所有的牛肉汤都比不过他。我觉得所有的牛肉汤都比不过他，所以我真的觉得没有去吃过阿玉牛肉火锅的要去吃，哦，然后你要早一点去你才能挑到比较好的肉，哦，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你去太晚去就剩下比较不好的肉了，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就仁德那一间，对，就仁德，他在仁德区中正路一段525号。哦，还有另外一间，这间也是比较特别的，叫芙蓉小吃店。 服装小吃店，在台南市中西区国华街三段16巷25号。好，我们这位推荐人说馄饨干面比起好、哦、很厉害，就这间的馄饨干面很厉害。他说比起牛肉汤啊、虾卷这些台南名产啊，要用每个县市都有的馄饨干面来对比台南的特别好吃，才能表示出台南小吃的厉害啊！你一定是台南人啊！那所以哦，他觉得哎、欸，这家的意面很好吃，这家的馄饨很好吃。我当然没有吃过啦啊、哦，但是既然被这样推荐，他觉得哦，全台湾的馄饨干面他最好吃。maybe 下次可以去试试看啊啊、哦哦、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这五家台南美食。有人问今天有业配，有啊，今天的业配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业配拉拉 move 啊，就是一个快递快送的一个平台哦。那它有个输入我们 Mula N 观点的优惠码 NIULA， 就首次可以抵100块，你可以去 download 它的 APP 或者是上它的网站，然后就 LALANOV，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啦哦。那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我们上个礼拜的 N 问哦，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困难的考题，就是五家台南美食只准推荐一家哦。那我们大概有80个网友参加这个回答哦，那我们就挑出今天这算6家哦，分享给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发布我们的第三期的 N 问，我们第三期的 N 问就是你们这个礼拜你们可以去回答的一个问题。好，这个礼拜我们的 N 问呢就比较简单哦，就只有二选一的一个题目，就是啊，假设今天有一个人要送你一台车子，他免费送你一台车哦，好、哦，有两个给你，两个选项给你选，一个是特斯拉，台币200块左右的 Model 3或 Model Y， 因为 Model 3 Model Y 大概是170万左右嘛，可是你如果要买它的自动驾驶的功能，还要20几万，加起来就190几万，我们就算200万好了。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要免费送你一台车，你会选择一台200万的 Model 3或者是 Model Y， 因为你要轿车就 Model 3， 你要休旅车就 Model Y， 还是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是250万等级的 Benz 或者 BMW 的任意车款，你会选择哪一个？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期的 N 问，就是好，第一个是特斯拉那台比较便宜，才200万，另外一个是Benz跟 BMW 是250万，人家送了你之后，你不能转卖，好，没有什么说啊，我买了Benz BMW 之后，我再二手把它卖掉，然后再买 Model 3 Model Y， 然后我中间还有30万差价，没这回事，不准转卖、哦、你基本上买了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不准转卖，然后最后可能5年10年之后把你车子要还给人家，类似这个样子。请问你会选哪一台、哦、那你的原因是什么？好、哦，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期的一个 N 问，让大家来从特斯拉跟 Benz 跟 BMW 中来选择一个二选一的一个题目。那250万的 Benz 跟 BMW 也可以买到很高档的，就是买到他们至少是说入门的系列中的相对的一个完整版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很好奇大家会选择哪一个啊，你的理由是什么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好好，那不用现在聊天室回答哈，重点是你要去我们的那个 N 问，我们的直播下面有连结嘛，我们的 Podcast 里面也会有连结嘛，点进我们的问卷里面回答你的选择，然后什么，然后要给我理由嘛。好啊，对了，那个我先讲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 N 问，上个礼拜的 N 问我们有说我要挑选一个回答的人来送这个我们两包黑金茶包，就是那个高家老菜谱的黑金茶包，送他们两包。好，那我要选那个跟我的品味一样的阿裕牛肉锅的、哦、就是那个选推荐阿裕牛肉刷刷锅的 Kevin Fan。 好，我会寄这两包给你，恭喜你，因为你跟我的选择是一样的。好，然后呢那个、啊、下个礼拜我们的 N 问、哦、我们一样会抽奖、哦、我们会抽什么呢？我可能会抽一本书来送给大家吧，我还没有决定要送哪一本书啦。然后在下个礼拜的这一位、哦、回答完了，我会额外送你一本好书、哦、大概是这样。好、哦、，Hello， 那个 Manscan 的 Alan， 好久不见了啊、哦。那个 Manscan 是一个非常有料的讲3C， 然后讲一些话题的一个频道，大家有空也可以去 Manscan 玩物志去看、哦、我也很。 我真的也很那个钦佩啊，那个 Manscan 的主讲人 Alan 啊，他在 YouTube 上面的成就比我们 N 观点厉害多了啊，订阅现在应该好几十万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做一个话题，就是我们 N 问，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来回答，来选那个，来选出五个我觉得回答的我觉得最有趣的答案，然后一样会送一个礼物。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推荐。这个推荐不是业配，是我真的，我有个朋友他们一个推荐，就是呢，我要推荐一档 podcast。好，这档 podcast 呢叫做《夫妻原声带》，这个不是业配啦。好，这个就是真心推荐，就是朋友好朋友做的一个节目。好，他是之前一个，他是一个还非常有名的一个文案达人，叫做林玉胜哦，叫做贱人林玉胜，就键盘的键，不是骂他哦，他是他的外号叫贱人哦，贱人林玉胜。他之前曾经创过一个粉丝团很有名，叫做每天来点负能量，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过。他开一个文案公司哦，他现在呢跟他老婆哦一起开了一个节目，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夫妻原声带。他里面会讲很多那种夫妻生活啊，然后一些亲子啊，然后一些感情的一个东西啦。那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听。我今天一口气听了他三集哦。我觉得其实 Podcast 的节目有很多种，有一种我们把它叫做陪伴型的 Podcast， 就是你也不是说听这个东西要听到什么有趣的什么很知识或者什么大道理，你就是听有些人分享一些东西让你觉得时间就过去了，好像在朋友聊天一样。好，这种我把它叫做陪伴型的节目。那像很有名的那种台通嘛，那种台湾通勤第一品牌就是陪伴型的节目，但是台通我听不下去嘛，因为就是它是属于干话型的陪伴型的节目。可是夫妻原声带这个节目它就是我听得下去，我听得非常舒服，我听了那三四十分钟，它一集节目在四五十分钟听下去了，就莫名其妙四五十分钟就过了。我就听他们两个夫妻聊天，他们聊什么？聊约会啊，那个第一次啊，举个例，他们最新的一集会聊那个，请问男生跟女生第一次去约会去哪边最烂？他们就讲说沙滩，那为什么沙滩最烂呢？我个人可能会选快炒，我觉得是最烂的。去第一次约会去吃快炒，我觉得最烂啊。但是呢，他们就讲沙滩，因为他们觉得去沙滩如果去玩水了。什么手那个衣服都湿了啊，然后脚都脏了、啊、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开车开进那个 motel 之类的吧。好啦，反正就他们觉得那个沙滩不是很好。那他们说如果第一次约会去电影怎么样的，那是不是会踩到什么选片的地雷啊之类的啊，对不对？好、哦、所以哦，那个见人见事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林玉胜大大齁、哦、那个真的是我跟你讲，当初我要出科技巨头解码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要叫什么名字，他就帮我选科技巨头解码，所以我后来也就取这个名字，所以也是很感谢他当初帮我们取这个名字啦。好，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然后你说他们夫妻聊天是不是在讲干话？有，他们多多少少也在讲一点干话，可是他不会。好啦，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台通那个哈哈哈哈一直笑，我觉得超吵的，好吧？他们没有这么吵，他们就是夫妻互相吐槽啊，然后聊一些有趣的话题，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适合当做陪伴型的一个 podcast， 叫夫妻原声带，好，大家去听听看吧，好，把它冲到台湾亲子类排名第一名吧，好，我跟你讲，我们上次高家老菜谱把人家卖爆，卖到缺货。人家就说他们跟很多 KOL 合作过，从来没有像跟我们 N 观点一样卖这么好的，卖到翻了，你知道吗？好、哦，大家真的是，我们叫请大家把它买爆，大家就真的买爆，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哦。但是我跟你讲，高价老菜谱真的很好，我猜他们现在已经卖到缺货了，所以你们现在也不用去买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节目我觉得也真的很好听啊、哦，所以有兴趣的话，你知道他们那个。林玉胜他自己跟我讲说，见人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还没有结婚的人不用听啊，因为可能听了之后不敢结婚。我觉得没有这回事，我觉得都可以听啊、哦，就听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强力推荐，好，把它冲上台湾亲子类排行榜第一名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是什么？送书时间到啦，我们每个月都有的送书活动。 那这个月啊，今年的2020的9月份，我要送的这本书是，也不是新书，是去年的书，是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我也跟大家之前有推荐过，但是我们没有送过，所以我这个月决定来送这一本书，叫做《生存的12条法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Jordan Peterson。他现在被在欧美被认为是一个捍卫言论自由的一个最强的一个推手。他前一阵子哦，因为家中的一些状况，他自己也生病了，类似忧郁症，类似这个样子，或者是沮丧之类的，所以他也去就医，所以他休息了一阵子，但是他现在又重新复出了。那我觉得这本书真，他这本书也没有那么好读，他跟反脆弱一样，都不是很容易，很不是那种很 light 的书。你不要看他的书名就觉得啊，这就是一般的励志书。我跟你讲，不是，你看进去是很烧脑的啊。但是这本书真的非常的好的，如果你能够把这本书好好的看完的话，对你的人生一定很有帮助。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要抽五本这个生存的12条法则哦。那我今天已经下单了，博客来下单，好，那下个礼拜好就会送出。所以怎么样抽书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观众，你当然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你是刚开始听我 podcast， 你当然不知道。来，请去我们的文字区里面，我们的 N 观点的 Telegram 的频道，请去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的频道啊。然后加入我们 Telegram 频道呢，未来在这个礼拜五之前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礼拜四或礼拜五的某个 moment。我看我哪个 moment 有空，我会送出一个连结，在那个 Telegram 频道送出去。送出去之后呢，你就去回答，你回答到了呢，我们就从下个礼拜抽奖，抽五个人送这一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生存的12条法则》。它会列入我的，如果我的人生要选类似30本必读的书的话，这一本一定是其中之一。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好，那大概是这样的哈。好啦，那赶快去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频道哈，那每个月都有抽好书哦哈，真的大概是这样。有人说其实台通很有料哈，访问的也很有趣。我跟你讲，我没有觉得台通没有料，他没有料他怎么可能霸榜永远是前三名。听众观众又不是白痴，台通一定有料，他有他的本事才能够做到这样。我只是说台通就不是我的菜而已啦，台通就不是我的菜，并不是所有有料的人都必须要成为你的菜嘛，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MuLight 第122集就到这边了，没想到今天又超时了一下下，那今天可能就超时啊，超时就超时啊，算了。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啊，那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广告赞助商是拉拉 Move 啊，那麻烦大家去 download 一下他的 APP， 或者是上下他网站，然后去试用一下我们这个 Mula 的优惠码。反正你就想说，那个100块，他可能那个价格也没多少钱，就说，我今天就故意送一个礼物送给你的那个。假如你在办公室工作，然后你还想送一个花给老婆，你就去准备好花，就叫那个快递送过去。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搞定了？好啦，那谢谢拉拉木给我们的业配啦。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声拜拜。拜拜拜拜。